静雅思听提醒听众，用布谷下载的内容通过布谷的导出功能就能显示中文名，并在其他播放器中播放。
北洋往事，那些军阀，那些人，20，作者金满楼。在辞去临时大总统以后，孙中山的心情还不算太糟糕，更没有认为革命失败。在南京同盟会员为他举行的鉴别会上，孙中山明确表示，解职并不是不理事，而是要投身于民生事业中去。在当时的孙中山看来，民族主义革命已经成功，民权主义姑且交给袁世凯去尝试，而自己则想致力于民生主义事业。如此一来，三民主义也就顺利得到实现了。当然，倘若孙中山真的这么去做，倒也是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儿，可算是利国利民。在解职后的第三天，孙中山开始环游各省，一路上考察各地实情，并宣传他的民生主义。在几个月间，孙中山和胡汉民等人走遍大江南北，几乎遍及半个中国。这一次到全国各地的旅行考察，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是非常必要的。实际上，由于革命的原因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长期浪迹国外，对中国的具体情况并不了解。在这段时间中，孙中山对交通，特别是铁路建设最感兴趣。在武昌的时候，孙中山就在演说中提出要建造长江大桥，将武汉三镇连为一体。六月中旬，孙中山在上海又提出一份修建全国铁路大干线的计划，并不辞辛苦地向各界宣传他的筑路主张。在七月份以后，北京的政局屡陷危机，为了调停党争并稳定当时的局势，袁世凯向孙中山和黄兴伸出了橄榄枝，邀请这两位民国革命元勋前来北京舞台，共商国家大计。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，袁世凯甚至派陈克、张访作为专使，并让海军派出海琛号巡洋舰到上海护航迎接。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对于袁世凯的盛情相邀，孙中山和黄兴也不能不动心。何况，这孙中山还想与袁总统谈谈他的铁路计划。8月2日，孙中山和黄兴联名致电袁世凯，表示稍作准备便启程北上，并初定日期为8月17日出发。袁世凯对这次高峰会谈非常重视，在他的眼里，孙中山和黄兴虽然已经在野，但这两个人仍旧享有崇高威望，特别是在临时参议院中，同盟会的参议员更是以孙中山和黄兴马首是瞻。要想化解目前的这场政治危机，并确定各方认可的内阁总理的话，就必须要利用孙黄二人的威望共度时间。对于袁世凯的邀请，同盟会中也分为了两派，稳健派支持孙中山、黄兴北上会晤袁世凯，他们认为这次会谈是英雄相见、巨头相会，既能起到稳定政局的作用，也是民国未来的发展之福。而激进派则认为这是袁世凯设下的圈套，目的是借此牵制孙黄二人，在此敏感时期，革命领袖更不应该深入虎狼之地。就在这时，原湖北革命元老张振武被杀一事更是掀起了轩然大波。张振武是湖北罗田人，生于1870年2月， 1905年前往日本留学，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法。1907年加入同盟会，1911年加入共进会。在武昌起义爆发前，由于革命机关遭到破坏，孙振武力主提前发动起义，并在随后的汉口、汉阳保卫战中起到了重要的领导指挥作用。在武昌起义胜利以后，当时坐镇武汉的主要军事将领为共进会的孙武、孙振武和文学社的蒋义武，人称三武。在三武之上还有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，他主要依靠立宪派支持，与这些革命党人存在很大矛盾。不仅如此，起义前进行通力合作的两个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也出现裂痕，以致武汉的局势极为复杂多变。1912年2月27日，武昌突然爆发群英会暴动，原因是一些被裁编的军人对时任军务部长的孙武等人极其不满，引发事端。这次事变虽然以调解而结束，但黎元洪却趁机将军务部加以裁撤，部长孙武、副部长蒋义武和张振武均被解除职务，而改任都督府顾问。对于顾问这样的闲职，孙武和蒋义武消极隐退，而张振武却心生怨愤，由此引发了同黎元洪的激烈冲突。实际上，张振武从一开始就看不起这位从床底下被抓出来的副总统。在黎元洪最初不愿投身革命的时候，张振武就曾主张将这位前协统给杀掉。张振武当时手里握有兵权，他掌握着将校团这样一支武装力量，这让黎元洪感到如芒在背。实际上，黎元洪打心眼里对这些带头起义的革命党人极度憎恶。而这时，袁世凯也想趁机拉拢黎元洪，共同对付武汉的革命党人。
静雅思听，身边的良师益友，耳旁的智慧声音。
在袁世凯的亲信参谋次长陈焕的策划下，黎元洪决定与袁世凯合作，对这三武来个调虎离山之计，将他们给弄到北京去。当年五月，袁世凯以革命首义的名义将三武召到北京，并封他们为总统府军事顾问官，这个当然又是闲差。对此，张振武曾多次表示不满，他对陆军总长段祺瑞抱怨说，难道我们湖北人就配做个顾问官吗？在张振武的一再要求下，袁世凯只好又封他为蒙古屯垦使加以敷衍。张振武当时40出头，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，他也非常想建功立业，实实在在地做点事情。于是他接受委任后，非常认真地向袁世凯申请经费，以开办专门机构。袁世凯这时候哪儿有钱呀，也就没有理会。张振武一怒之下便擅自回了武昌，并利用自己之前的势力公开设立屯垦事务所，还打算募集一阵精兵前往蒙古。为此，张振武向黎元洪提出每月拨给经费1000元作为开办费。黎元洪见张振武去而复返，本就12分的不乐意，他见张振武又重新聚集他的旧势力，更是感到极大的威胁，于是决心除掉张振武。由于当时张振武和孙武发生矛盾， 袁世凯特意派出湖北籍的参议员刘成瑜、郑万瞻回武昌进行调解。在各方努力下，孙武、孙振武和黎元洪都在表面上恢复了和气，而袁世凯也趁热打铁，再次发来电报邀请张振武赴京。八月初，张振武和亲信将校团团长方伟等30多人随同参议员刘成瑜、郑万瞻一起前往北京，由此走上了不归路。在临行之前，黎元洪还特意赠给张振武4000大洋作为旅费，双方和好如初，相谈甚欢，但一个阴谋却就此展开了。在张振武抵达北京以后，黎元洪向袁世凯发出一封密电，在密电中，黎元洪向袁世凯揭发了张振武的种种不法行为，并要求袁世凯将张振武就地正法。而在这时，张振武还在北京到处会客，与各界人士联络感情，为将来的事业打下基础。8月15日晚，张振武与湖北来京将领在六国饭店宴请江桂提、段芝贵等北洋将领，以消除南北军界隔阂，化解之前战争的敌意。当晚10点，酒阑人散，孙振武在回旅社途中被潜伏的军警拦截，随后被捆绑押解到西单牌楼玉皇阁京畿军政执法处。随后军法处总长陆建章向他出示了黎元洪请求杀张的电报，以及袁世凯下令处决的军令。由于事情来得太突然，张振武一下就懵了，他向陆建章提出抗议，但陆建章表示军令如山，无法转院。16日凌晨1点，也就是张振武被捕3个小时以后，在没有任何审讯的情况下，张振武被绑在军法处的木桩上，吃了6颗花生米，成人了。临行前，张振武仰天长啸：想不到共和国也如此黑暗。同晚，随同张振武一起进京的将校团团长方维也在旅馆被抓，并于凌晨在城外处决。此事发生以后，湖北籍参议员刘成瑜、石公九、郑万瞻等人大愤，他们随即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质问和弹劾。在这个事件中，感觉被袁世凯愚弄和利用的刘成瑜愤怒地指出，现在政府杀人之手续基本和强盗行为没有区别，如果这样下去的话，今后凡是民国起义之元勋都可以一一捕杀，任凭某人为帝为王矣。在参议员的弹劾和舆论压力下，黎元洪抛出张振武侵吞公款、拥兵自卫、串谋煽乱、广纳姬妾等15大罪状，为自己洗刷罪名。而袁世凯则以退为进，承认事起突然，杀人手续不完备，并向参议员们一再致歉。由于参议院中各派力量互不协调，加上张振武自身也的确存在弱点和问题，最后使得质问和弹劾两案均因不足法定人数而不能开议，结果张振武被杀一案也就不了了之。其实关键是张振武当时已经是无门无派，没有组织支持。在张振武被杀以后，很多同盟会员纷纷劝阻孙中山不可贸然进京。民权报当时还刊登了一幅非常有意思的漫画，名字叫《行不得也，哥哥》。只见画中的北京城头张开大网，正要捕捉北上的轮船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孙中山仍旧力排众议，他对众人说： 无论如何，我也不可失信于袁总统。别人都说袁世凯不可靠，我倒也试试自己的眼光。孙先生以诚待人固然不错，但碰到袁世凯这样的权术老手，自然要受他愚弄的。不过不肯以诚待人而只顾玩弄权术，到最后也是要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。谁又比谁更聪明呢？这是后话。
静雅思听，智慧声音。
作为当时的权宜之计，同盟会经商议后决定，让孙中山先行，而让黄兴暂时称病，视情况而后定，以防止袁世凯将两大革命领袖一网打尽。8月18日下午，在袁世凯的迎孙专使张访与乘客的陪同下，孙中山与夫人卢慕珍、秘书宋霭龄及魏晨祖、居正等十余人登上轮船招商局的安平号轮船，而这时的码头上已经是人山人海，前来欢送的各界人士仍旧有劝阻孙中山北上的。这时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，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同盟会员趁人不备，也随着孙中山一行混上了轮船。正当孙中山向送行的人群挥手时，他走到孙中山的面前，并突然拔出手枪对准自己的头，大声说道：孙先生欲投身虎穴，我誓死反对，如果孙先生一意孤行，我就立刻开枪自杀。正当大家惊慌之时，孙中山还算镇定，他急忙温言抚慰，百般开导，这位女同志才放下手枪怏怏而去。在海琛号巡洋舰的护送下，孙中山一行人乘坐平安号于8月22日下午抵达天津。在袁世凯的安排下，教育总长范元濂、工商总长刘奎一等人专程从北京赶来迎接。随后一行人等乘坐花车专列离开天津前往北京。袁世凯给予孙中山的礼遇不可谓不高。等孙中山一行人抵达北京前门车站后，只见站台上早已耸起了高大炫目的彩棚，军乐队也奏起了雄壮的欢迎曲。而袁世凯的代表总统府秘书长梁士仪带着各部总长早在车站等候，加上参议院的议员及其工商界、学界、报界、外宾等各界人士，前来迎接的近有万人之多。当然这都是出于袁世凯的精心安排，但你要说这时的孙中山一点都不感动，也不近人情。老袁在做人这方面还是极为袁属妥帖的。袁世凯派出自己专用的金漆朱轮马车前去火车站迎接孙中山，这辆专车有两匹白色的骏马拉着，车上饰以黄缎，富丽堂皇，在人群中那是相当的耀眼，格外的引人注目。在前往迎宾馆的路上，只见街道上军警如林，马车经过之时，一个个都严肃认真地持枪敬礼，而被维持了秩序的路上也是人山人海，大家都争相前来一睹这位闻名已久的革命领袖。实际上孙中山对于如此高规格的接待颇不自在，于是他打开车窗向热情的人群频频挥手，并一再举帽致意。当晚等孙中山一行人安顿好之后， 袁世凯便派遣高级官员将他们迎至铁狮子胡同总统官邸赴宴。在孙中山快要到的时候，袁世凯还亲自到厅下迎接，这也是袁世凯和孙中山的第一次会面。在孙中山的北京之行后，这两位就再也没见过面了。这次伟人间的握手，气氛还算热烈，至少表面上是如此。在晚宴上，袁世凯为孙中山亲自执盏，可谓是殷勤备至。在致辞中，袁世凯用一种非常诚恳的口气说道：我盼望先生与克强已经很久了，今天克强未与同行，不能共领伟论，实在令人遗憾。所幸先生慧然肯来，让我感到十分欣慰。现在时局动荡，边境叠置，我又见识浅陋，能力有限，世凯仅代表40,000,000同胞感谢先生，还望先生不惜赐教，大力匡助。袁世凯的谦恭和马屁相当到位，孙中山自然也没话说，两人在席间相谈甚欢。令孙中山感到惊讶的是，袁世凯对时局的看法和见识十分高明，与自己也很是合拍，几乎有相见恨晚之感。在宴会结束以后，两人又继续讨论国家大事，一谈就谈到半夜，这才一一告别。在同袁世凯的交谈中，孙中山提出，袁公任大总统10年，练兵100,000，我则经营铁路延伸20万里，到那时我们民国难道还能不富强吗？袁世凯听后连连点头，不管孙中山说什么，袁总统总是说好。当然，铁路乃国家经济之命脉，特别在中国近代化刚刚开始的时候，尤其显得重要。虽然孙中山提出的20万里铁路的修建计划过于夸张而不切实际，要知道，直到1982年，中国的铁路也才达到10万里。但要是孙中山真的如他所说的那样，放弃政治，一心一意地去从事铁路建设，这于国、于民、于己，都是一桩垂范千秋的美事。
我喜欢那个叫盛焕的男主播，很想收藏他的内容。
小 case， 用布谷设置一个订阅，一网打尽以前盛焕所有的播音内容，包括将来新上线的盛焕播音的每篇文集，布谷都会自动下载到您的电脑。用布谷，一切尽在掌握。